今天的讲道呢，继续在启示录哈，启示录第四章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上个星期记得吗？是讲到这个被提，记得吗？被提就是耶稣来接圣徒被提到天堂去。那么呢，今天我们要看，就是我们会在天堂看到的首三件事物，就是说到了天堂，头三件东西你会看到的是什么东西？啊，看到三件什么样的东西 ？OK， 啊，因为很多人嘛，可能你们也是有读过有些书，有没有在书店看过？有一些书是说某某人去过了天堂再回来，然后写一本书，你有没有看过？有啊，有没有读过？不要浪费钱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哈、哦，不要去看那种书了，不可能的，啊、也有人还录了那个影片，在 YouTube 可以看的，啊，我不应该告诉你，告诉你，然后你好奇去看，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浪费金钱去看，没有用，啊，可是有些见证呢，比如说柯牧师的父亲，他。跟我们讲过，在他的父亲临死之前呢、刚刚要去世的那个一个钟头内，他有跟他的护士，他旁边的护士说：“哇，我眼前所见到的非常美丽。”他这样讲一句啦，好，然后他就走了。这样的见证我们也有听过，好。可是有怎么样的美丽我们不懂，他看到什么我们也不知道、哦、可是呢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就告诉我们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前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耶稣为我们在天堂所准备的，我们看都没看过，听都没听过，连想也想不到的。所以无论呢，我们听过什么样的见证，无论我们电影有怎么样看过，无论怎么样去想过，我可以跟你讲，真正的天堂呢，可能要比我们听过想过看过的呢还要美丽一千一万倍。好，所以不用花时间去想了，不用花时间去想是怎样的，因为到了那边你肯定会哇的，会哇个不停。好，所以呢，世人可见过的呢，听过的呢，甚至梦过的呢，真正的天堂呢，都会超越我们的想象。好，这里都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呢，是无人可以形容的。没有人可以形容的。好，记得在第一节，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呢，我们就读到约翰说：“此后，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，我初次听见好像有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：‘你上到这里来。’这就是上个星期我们所见的、所读的，就是看到这个被提。”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还也知道了，被提的时候呢，那些已经去世的人呢，他们会得到一个不朽之身，啊，有一个新的身体，而那些还活在世上的呢，也会被提上去，可是也会被有一个改变，啊，早上听到几位女士在说，哇，关节痛啊，脚痛啊，这边痛那边痛啊，我跟你讲，被提的时候呢，这些痛全部没有了。因为是一个不朽之身、哦、看不见的也可以看见了，听不见也可以听见了，是一个完全漂亮完全美的身体、哦、那是多么值得盼望的、哦、更重要的呢，在被提的时候呢，我们会与谁相见？耶稣相见，他会亲自来接我们，那么之后我们就永远跟他在一起。好，今天的讲道呢是要说，我们一踏入天堂，第一步将会看到什么？将会看到 三件事物。首先呢，根据你的单子呢，我们会看到有宝座，有宝座。宝座是什么呢？宝座就是那个王所坐的那个位置，那个叫宝座。约翰呢被提上去呢，第二节他就告诉我们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。所以他一踏入天堂呢，就看到有一个宝座。在圣经里呢，我们每次看到宝座的时候呢，就知道有宝座的地方就是一个评判、一个裁决的地方。好，有宝座的地方就是一个裁决、一个评判的地方。比如诗篇第九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，唯耶和华作为王，坐这为王，直到永远，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。所以有宝座的地方就是有审判的地方。好，那么关于耶稣的审判呢，关于上帝的审判呢，我们知道上帝的审判呢是永远公正的，永远公正的。我们在世上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呢，在报章上呢，常常会读到，有时候在人世间呢，有时候呢，法官的判决啊，这个陪审团的判决呢是怎么样，不公平的，对吗？不公正的。那可是呢，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呢是永远呢公正的，永远公正的。第二，神的审判呢是正义的，就是说永远是对的。诗篇第八十九章十四节也告诉，对不起，刚才应该是这个是公正的。好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。然后第九十七章第二节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。同样，所以呢，我们知道神的审判呢是永远公正、永远正义的，永远对、永远公平的。好，在审判宝座呢，我们会看到的第一件东西，在踏入天堂呢，将会看到这个宝座，而这个宝座就是审判的宝座。好，有宝座呢，就少不了什么？坐在宝座上的那位，对吗？判官。有审判的地方呢，就一定要有一个审官，有一个判官。所以呢，进入天堂之后的第二件事物，第一件是宝座，第二件我们将会看到就是一位判官，一位判官。第二节，约翰也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，就是说那个宝座不是空的哦，上面有坐着一位人，一位坐在宝座上的。好，这宝座上的是谁呢？就是主基督耶稣，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根据第三节的形容，第三节，看那坐着的，好像碧玉和红宝石。你们都有玉啊，好，也有可能也有红宝石，所以你们知道什么是碧玉，什么是红宝石。可是呢，在圣经里，什么是碧玉呢？在圣经里呢，碧玉呢，常常是一个，我不知道你们看你们的玉会亮吗？我以前看过我妈妈的玉镯，玉这个叫什么？坠牌啊，锯子啊，不亮的嘞。我不知道，可能有其他的玉会比较亮。可是圣经里的玉呢，的碧玉呢，不一样的哦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十一节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天堂啊，这里所指的城哦，城中啊，已经是在讲到天堂了。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明如水晶。意思就是说，在天堂呢有神的荣耀，因为神居住在天堂，而这个神呢的光辉啊，在照亮了整个城市啊，照亮了整个城市。好，而这个在，就是说在天堂里呢不需要灯了，不需要电灯。为什么？可是因为啊已经够亮了。为什么够亮呢？这个亮亮 光呢是从哪里来呢？这个光就是从神那里来，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已经够照亮整个天堂。而这个神的荣耀啊，有如碧玉，有如水晶那么的明亮哦。真的，我没有见过，可能你们有见过玉那么亮的，我没有见过，我没有见过玉有那么亮的，所以这已经是一种很新奇、很神奇的东西哦，是一个珍贵的碧玉，明亮，没有任何的瑕疵，哦，而照亮了整个地方。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是神的光呢？是神的荣耀呢？再接下去23节又告诉我们，那城内呢又不用日月光照，没有太阳，没有月亮，可是又很亮哦，又没有电灯，为什么呢？因有神的荣耀光照，又有谁呢？羔羊为城的灯。这位羔羊是谁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的亮的荣耀照亮了，哇，这又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没有见过，没有见过有这样亮的东西可以照亮整个天堂，哦，况且呢，刚才记得吗？我们说到这个耶稣像碧玉，又像什么？红宝石，像红宝石，哦，这个红宝石呢，是深红色的，深红色的。是啊，红宝石我就有见过，好啊，亮的红宝石我也有见过啊，可是这个呢是深红的。我记得在去美国的时候，我要找那个我去看红宝石，想买给我太太的。我有问那个人也真的有跟我讲，他说越深的，越深红色的，越名贵。我有看过那些浅浅的，好像 plastic 的，那些很难看，没有，好像不值钱的。所以这个深红色的呢，红宝石很贵，很有价值。可是呢，在圣经里呢，红宝石又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它代表什么？基督耶稣红色的鲜血，就是为世上所有的罪人而流的宝血，红宝石。耶稣的鲜血。有趣的另一点就是，这两种宝石，这个碧玉还有这个红宝石，在旧约里呢都是用来代表以色列国里的其中两个部落。你们知道以色列有几个部落吗？12个，好，有12个部落。那么呢，其中两个部落呢是用这两个宝石来代表，碧玉和红宝石。而碧玉呢的意思呢就是看啊，我的儿子。红宝石的意思就是我右边的儿子。那么我问你，看啊，我的儿子，还有我右边的儿子是指谁？耶稣。所以呢，无可否认的，在天堂，约翰一踏入天堂，看到一个宝座，宝座上面坐着一位有如碧玉和红宝石的，那位肯定是基督耶稣。好，那么呢，这是根据约翰的形容，我们也可以根据见证来知道那位的确是耶稣。约翰第5章22节就说到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这个子当然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咯，哦，所以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，审判的事呢，父神呢不做，而是交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做。所以审判宝座的上面那位审判呢，肯定就是耶稣基督。罗马书第14章10跟12节，保罗也告诉我们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就是为什么你去 去审判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就是看低他，因为你判决他，你看扁他。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神的宝座前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就是有一天呢，所有的人都要在耶稣基督面前呢被审判。被审判什么呢？待会我再讲。好，可是现在呢，我们是要断定说，宝座上的那位肯定就是耶稣基督。被审判的呢的人呢是信徒，是耶稣，是所有的信徒。好，被审判什么呢？被审判不是说得救还是没有得救，因为呢会上天堂的人只有得救的人，所以不可能说没有得救的人也上了天堂，然后被审判说，哎，你没有得救又下地狱，不可能，对吗？所以上去天堂的人都是得救的。如果审判呢不是说有得救或者没有得救，那是审判什么？好，我就来告诉你，审判我们给基督的服事，就是我们为耶稣基督做的事情，那将会被审判。根据保罗的教训呢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1-13节，保罗就说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呢用金银宝石草木和铠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啊，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就是那一天，审判的那一天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呢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呢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个地球上为耶稣服侍，好，在教会里服侍他啊，在社会里服侍他，为他传福音，怎么什么等等做的事情，将来有一天在审判的时候呢，将会被试验，就是我们所有的工程，我们所做的东西，所有的东西将会被放进火炉里烧。如果烧出来的呢是金银和或者宝石，就是有价值的，就是我们为耶稣做的事情呢是有价值的。如果烧出来的呢是草木和或者铠，草木和铠这些都是会被火烧成什么灰，就是没有用，一吹就完了，没有了，就是没有用，就是这样的试验。所以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上了天堂，在宝座前面遇到耶稣的时候呢，会被审判，不是说审判你有没有得救，而是审判你在地球上为耶稣服事做的呢是不是值得的，做的呢是不是能带给他荣耀的，做的呢是不是能让神喜悦的。第十四节也告诉我们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，就是你所做的一切事工，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存得住就是经过了那个火炉啊，出来啊，还有春啊，还有剩啊，哦，是金银宝石啊，那么呢你就将会得到赏赐。什么赏赐呢？我们来看看我们将会得到什么。是钱吗？是金钱吗？是宝石吗？是金银财宝吗？是比较大的房子吗？不是。首先呢，根据你的单子，第一个赏赐呢就是公义的冠冕啊，公义的冠冕。什么是公义的冠冕呢？根据提摩太后书，今天我们将会看到好几个经节，提摩太前后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，就是审判那日，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保罗就在这里说，他呢有把握在审判的那一天呢将会得到公义的冠冕。那么保罗也说，也不只是会赏赐给我，也会赏赐给那些 爱慕他显现的人，就是爱慕，就是一直盼望啊，就是很盼望耶稣再回来的那一天的人。你是那样的人吗？你一直在盼望耶稣的回来吗？如果你是盼望耶稣回来的人呢，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就是说，就说到凡向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是一直盼望耶稣回来的人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也就是说，公义的观念呢，是赏赐给那些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在活在世上的时候呢，一直在洁净自己的人，一直在洁净自己的人，好，就是说很注意自己的行为、语言、思想，就是一直有歪坏的思想，就是一直要洁净，一直要洗。你没有听过有些人很爱干净的吗？哇，一直洗手，五分钟后又来洗手，马桶一直洗一直刷的那种，有听过吗？所以这些人呢，是属灵里很干净的人，一直要保持洁净，保持洁净。因为为什么？他不知道耶稣几时会出现，他要在耶稣出现的时候呢，干干净净的见到他。这样的人呢，保罗说会得到公义的冠冕。另外有生命的冠冕，生命的冠冕，生命的冠冕呢，也是叫做烈士的冠冕。烈士的冠冕是什么呢？什么是烈士？烈士就是那些为了传福音而失去生命的那些人。好，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就告诉我们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时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受到试验的时候，你在受到患难的时候，你不放弃，你继续守住你的信仰，直到死为止。这些人将会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。而这个生命的冠冕呢，也不只是给那些失去生命的人哦，甚至是给那些为了信耶稣基督呢而舍弃自己的什么呢？自己的目标、自己的理想、自己的意愿，为主而活的那些人，就是说。放弃自己要做的事情而去做神召他做的事，这些人呢也将会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。在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，雅各就告诉我们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。就是那些人呢，他们肯忍受试探，无论多辛苦他都要来教会，无论多麻烦他都要读圣经，无论多不方便他都要在众人面前祷告等等，他不怕人怎么看他，他不怕经过怎样的试验，这样这些人会得到生命的冠冕。另外，不能坏的冠冕，第三种冠冕就是不能坏的冠冕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，凡焦虑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世界上呢有一种冠冕叫做能坏的冠冕。这些能坏的冠冕是什么？金钱、财宝、地位等等，这些东西都会坏的。这些东西是好像冠冕，可是都会坏的。可是呢，有另外一种冠冕呢，是天堂的，是属灵的，是不能坏的。这种是不能坏的冠冕，就是给那些诸事都有节制的，就是懂得控制自己的，就是不是说一直会去要拼命赚钱啊，拼命要得到这个啊，要得到那个啊，可是是不是会有自我节制的，控制自己， 好让自己有多一点时间来服侍主，来教会等等的这些人，有节制的人。在另外一个冠冕呢，就是夸的冠冕，就是值得我们去夸的冠冕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九节，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？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这就是夸的冠冕，也就是说我们在主来的时候非常高兴，非常开心他来了，所能得到的那个冠冕，你是否是这样的有这样的盼望吗？另外，荣耀冠冕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四节，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这个荣耀冠冕，最后一个冠冕，第五个冠冕，就是给谁呢？给牧师的。给牧师就是用神的话语来领导神的孩子的那些，就是牧长，就是那些为神而工作来领导他的孩子的，将会得到荣耀冠冕。好，这些都是美妙的赏赐，这些都是我们将能得到的冠冕。只要你在这世上的服事呢，能经历那个火的试探，然后呢出来的时候是金银宝石，那么你将会得到这些冠冕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的，对吗？不是每一样东西都会变成金银的，对吗？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，我们做的东西有很可能一大半都会变成草木，这个铠，好。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够帮我们来断定怎么样的东西才能变成金银，怎么样的做法才能值得让神喜悦呢？主要呢不是我们所做的东西，主要呢是我们的动机，就是我们为什么去做。好像我们给奉献，为什么给？因为我要让每个人知道，我今天给50啊，刚才柯牧师说要给Pastor E，让他见哦，你们刚才听懂吗？刚才柯牧师说Pastor E要在他传道的地方呢建一个宿舍 ，dormitory 宿舍。这个宿舍呢是给那些族人他们从他们的乡下出来这边读神学院，从他乡下来要3-4天，不是大巴塞，走路。可是呢，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，通常没有把孩子留在，是太太孩子都带来的。所以他们带来呢，他们出来的呢，不是说每天可以放学回家这样来的嘞，3-4天这样来来往往。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，就要住在一个地方。可是暂时呢，他们是没有什么地方住，他们是听说是有一个小房间这样子，然后4-5家人口，不是4-5个人呢，是4-5家人口哎，每一家人口一个太太，2个孩子，算4个人吧。4-5家人口，5家人，20个人这样住在这里，怎么住？所以他们想建一个宿舍，让这些学生和还有他的家人可以住。所以呢，柯牧师是鼓励我们教会呢，所以是想在这个月内啊，今天到国庆日8月9号呢，筹这个10,000块。然后让这个 Pastor E 可以带回去，然后建这个宿舍，所以我们将会特制一个特别的信封啊，有意者呢可以给这个奉献。好，我刚才就说，那么我们为什么给呢？如果我们给，是因为我们要看到神的仆人呢能得到照顾， 能不用担心他们的太太孩子能放心去上学等等。如果说我给是想哦，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今天给1000哈，这1000是从我这里来的哈啊，那么这个动机呢就不对了，这个动机就不对。所以给，所以侍奉呢，我们所为神所服的事呢，不是说那个做的，我们所做的是什么，而是我们的动机，我们的动机才是重要。这个耶利米书啊，17:10就说，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，哦，神是看我们的心的，试验人肺腑的，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。就是神不只是看那1000块哦，神要看你的心啊，为什么你给这个1000块这样子啊？所以神是要看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作为呢只不过是一个表面而已，我们所做的那个东西只不过是一个表面啊。有时候我们说排椅子啊，排椅子也好，你早上一来排椅子，可是心里在那暗暗暗，怎么没有人排，暗暗暗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在这边排到这样辛苦，一直暗暗暗一直排，怎么这些要做的人又不会来排，暗暗暗这样子，那个动机又不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做我们所做的东西只是一个表面罢了，在神的审判的时候呢，他所注重的是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内心。所以我们行善呢，是要讨好别人呢，还是要得到神的夸奖？这就是值得我们考虑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是要敬畏神而做呢，还要荣耀他呢，而还是我们是要讨好柯牧师，说哎，柯牧师，这是我做的嘞，这是我做的哦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值得我们考虑，值得我们考虑我们的作为，还有我们的动机。肯定呢，不是我刚才讲了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赏识，总有一些东西，总有一些人呢，我们的作为呢将会被烧得一干二净。如果呢我们的功被烧尽呢，没有剩呢，那怎么办？是不是又会被踢下地狱？我们来看第三样事件。第一个是宝座，第二个是坐在宝座上的，第三呢就是有一个绿红。第3节，约翰又看到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这个红呢，就是所谓的我们所下雨过后所看到的彩虹。可是彩虹呢有7个颜色，这个呢不是彩虹，这个是好像绿宝石，所以叫做绿红。所以就是有一个绿色的红围着那个宝座，这样子有一个宝座，上面坐着一位基督，我们的基督耶稣，然后又有一个绿色的红围着他。好，这个绿色的红呢，这个绿红呢是什么意思？有什么意思？我们都知道彩虹第一次在世上出现的时候是几时？第一次在圣经记载，第一次彩虹出现的时候，你们记得吗？是什么事情过后？方舟的那个大水灾，对吗？水灾淹没，水退了，方舟停在山上了好几天，然后一切都好了，然后上帝就出现，派了一个彩虹。那个彩虹是什么意思？那彩虹是告诉世人什么？告诉一个应许，一个答应，也就是上帝告诉答应世人说，每次你们看到彩虹的时候，就是要记得我给你们的应许，我答应你们永远不会再如此的消灭整个世界了，不会。 因为上次那个大水灾是消灭了整个世界嘛，剩下诺亚和这个他的一家八口嘛，对吗？所以这个彩虹就是告诉世人说，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了。好，这个绿虹呢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就是给人的一个应许。什么应许？好，这个红呢，不是七个颜色，而是一个颜色，是绿色。绿色呢，通常是代表生命，生命。我们看到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啊，活的就是绿色嘛，对吗？我们看到蔬菜呀、哇，很绿呀、对吗？就是绿色的植物啊，绿色的都是代表生命、活力，对吗？所以呢，绿红呢也是代表生命，也是代表生命。那么，关于生命的什么东西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绿红呢也是神给人的一个答应。答应什么呢？答应说，如果你得到了永生，你将永远得到永生。因为永生是永远的，对吗？所以叫永吗？如果我跟你讲你的永生是暂时的，那不合逻辑吗？为什么叫永生呢？如果永生呢是有截止日期的，那不叫永生了，那叫暂生了，暂时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绿虹呢就是给得胜者，给得救的人，给神的孩子一个应许，就是神的应许，说他的奇异恩典呢是永远的。就算你的事工呢被火烧尽了，变成灰了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你一得救就永远得救。你一得救就永远得救，因为我们的永生是永远的。好，所以这就是生命的应许。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就说到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这就是永生的意义，永生的力量，谁都不能，撒旦也不能，然后上帝呢也不会把我们放走啊，因为他给了我们永生，就是永远的永的生命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，人的工程呢，他刚才就提到被火试验嘛，对吗？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，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我们的事工可能被烧尽了，不变成金银宝石，可是不用担心，我们自己还是得救的。虽然我们得不到冠冕呢，可是呢还是有永生的，还是能够进入天堂的。不是说哦，你的事工被烧尽了，哦，把你踢下天堂，哦，没有这样的一回事。所以即使我们的服事呢被烧尽，得不到任何冠冕呢，神的怜悯呢永不窒息，神的怜悯还是在的，我们是不会失去救恩的。那么我们失去什么呢？就是失去神的赏赐，就是好像我们读书这样子啦。以前读书的时候，父母亲说：“哇，你要读得好嘞，要考上，要考前五名嘞，什么啦？说不用啦，我及格就好啦，我能升上另外一年就好啦。”然后就给妈妈骂啊那种，好，所以就好像啊，不用紧啦，我能够去天堂就好了啦。不是，希望我们能够努力，能够更加勤奋。哦，要得到赏赐，不是说哦能进入天堂就好了啦，这样的一种态度。好，好。那么今天的讲道呢，就是完完全全跟这个我们的审判有关，跟我们的审判有关。当然要记得，就是要出现在这个审判座前面呢，就是首先要得救。如果没有得救呢，你根本都上不了天堂，根本都上不 出现在这个宝座前面，不能够、哦、所以问题就是要问我们自己，耶稣来的那一天你会被提吗？你会被提上去吗？还是你会被留在后面？还是你会被留在下来，留在地球上？如果你已经得救，你会被提，你会与耶稣相见，你会出现在宝座前面。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，你会得到赏赐吗？你会得到那个冠冕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，要问一下自己的。哦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节告诉我们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。啊，不可能啊，没有这样快来的啦，2000年了还没有来，可能啊还要多几年才会来啦，不可能在我活在世上的时候来啦，不要这样想。哦，只是 要一定要竭尽自己做好准备。好，我们讲到就到这里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